好，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就在那一大排的阶梯里，你可以想象一大排，这个有点像什么？像一大摊台一样啊，你明白吗？不过这个是这个摊台其实就是上行的路，这个上行的路呢，不是像什么？不是像今天上行路，其实啊有一点像今天的看台。你知道看台不是今天你说看球赛道看台啊，你会注意有坐的，还有中间有个走道，那个走道部分比坐的呢稍微宽一点，宽一点短一点，宽一点短一点，宽一点短一点。那么如果你往耶路撒冷去，真的去到圣莲山去的话，你看着一排那个台阶啊，就是等于像看台一样，从下面一直到上面，你要这样走上去，所以可以好多一百人两百人都可以并排的往上走，都可以的。所以你一边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跑不快了。为什么跑不快呢？原来他上行的路啊，他刻意弄好的，他的阶梯长短不一样，所以这个长一点短一点，长一点短一点，所以你走就不能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长一点？你慢慢走一点点，默想，然后停一住再往前走，所以完全是朝圣的心情走这条路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阶梯这条路还留到今天，到现在你还看得见，不过是不大像样子的。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朝圣的路就是这样的路，所以尤其快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个从左到右是五个足球场那么宽，然后呢有那么这个阶梯一个个这样上去。那么不要忘记呢，就在上去一面走，但是一面有的人就坐下，有人坐下，因为它很宽嘛，而且等于是个广场，不过这个广场是慢慢的往上走的，所以等于一个大广场，所以自自然然的呢，你看那些这个那些拉比们不是要教导人吗？拉比人教导在什么地方最好教导人呢？当然在这个阶梯上最好教导。你看，所以犹太人很聪明的，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教导人有人听。你平常不熟，你爱世界不要你，但你今天如果真的要朝圣了，现在你要来到神面前了，现在有人就告诉你要怎样做犹太人，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有耳朵听了。所以呢，你看见慢慢的，很多的拉比呢就坐在这个阶梯上，那么就看你的权威了。如果你很有权威，像加马列，就是那个谁呀、就是保罗，他不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吗？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么加马列在哪里授课呢？我们平常都以为在家里啊，在那个房间里面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最常这个授课的地方就是圣殿。因为圣殿呢是他们教育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是觉得学堂们都应该在哪里哪里，不是。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受上课，真的要跟拉比学，那当然你要上圣殿以前你就要和他们学。所以好了，当你这样走走，你就发现很一个摊一个摊子一样，就是看就是很一堆一堆的人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加马列一堆，还有别人一堆。那当然大家都是可以想象的，当时的保罗就这样来学的，是在加马列门下来学的。所以你就知道后来这个阶梯又叫什么，叫拉比阶梯，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在那里受教的。所以如果你读到圣经说主耶稣坐下教导他们，那多半在哪里？多半在拉比阶梯，因为坐根本就是什么，就是拉比这个姿势。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山上的教训是这样，主耶稣坐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大家要记得那个时候啊是拉比坐的，学生通通站。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到大学里教书的时候是学生坐的，就老师要站着，这刚好是相反，那个时候不是。所以你看在所有站起来的那多半都是学生，坐在那里的那么就是老师，就是这个拉比。所以这个是大概整个，如果你要想象那个整个的圣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主耶稣在什么地方来讲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呢？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什么呢？有两个暗示告诉我们什么，是在拉比阶梯的。所以这个教训在拉比教阶梯，那么主耶稣主要的对象是门徒还有群众，那个时候就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好，那么大家想想，如果大家想想看， 那个时候要过节了，月节快到了，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呢，人山人海就来过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呢，其实如果你仔细读路加福音，一路上从耶利哥，其实耶利哥以前呢，都是几万人拥挤我们，一路上跟着主耶稣来过节的。所以每天主耶稣就到殿里去教训人，在哪里教训人呢？多半就在拉比阶梯教训人。所以你能想象到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那么主呢就对他们讲这些话。那么根据那个主所讲的话，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场景大概什么样的场景。好，那么如果你是现在大家想，大家都坐在这个阶梯，这个是山嘛，啊，这个是慢慢你看慢慢往里面走，所以这是整个的街，这个路口的广场。那如果我们的主是在拉比阶梯来讲马太福音23章的话，那他能看那些什么背景？那么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在哪里呢？这个是摩利亚山，我们说过整个的圣殿山呢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那么整个的圣殿，整个耶路撒冷呢，像我打开的这本圣经一样，如果这整个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有东山有西山，那么这个东山就是摩利亚山，从南到北的，西山呢就是也是从南到北的。不过我这个比方不是很好，因为真严格说来呢，这个东山要展示从这里到这里，这是东山，所以这个山叫做摩利亚山，最下面的这座山叫做锡安山，中间的是圣殿山，最北的是哥哥他山，明白吗？这个就是所谓的东山，就是摩利亚山。那么西山呢，就指着这一边这个山来说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刚才这个那么所讲的这个圣殿广场，当然我现在就回到这个圣殿广场，这个当然这个整座山呢就在这个大的这个摩利亚山上。好，那么这个是摩利亚山，是东山，就是整个东山，但是这一个东墙下面是很深的山谷，那么这就是希伦溪谷。那么这个希伦溪谷那边呢是另外一座山，那座山是跟摩利亚山是完全平行的，所以摩利亚山跟橄榄山是平行的，所以我想这样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橄榄山呢，以色列犹太人都知道说将来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呢一定是从橄榄山回来的，这个是犹太人这么相信。所以如果他们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那么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今天人死了以后，你能把你的坟墓啊埋葬在橄榄山那是最好，因为在所有人复活的时候，第一个复活的一定靠近弥赛亚回来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这边是东山，这边呢是橄榄山，那么尤其在橄榄山靠近南边的地方，一大堆通通是坟墓，为什么呢？大家争先恐后，有钱人没有钱都想尽办法能在那里埋葬，因为只要能在那里埋葬，等到弥赛亚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他们第一个复活。所以不光是犹太人这么相信，连基督徒也这么相信。不过基督徒很穷啊，因为我讲历史上的基督，叫我历史上的基督很穷，他们没有钱去买那个山头，所以他们只好所有的坟墓都在哪里？都在希伦溪谷，到现在还是如此，就是历代很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主耶稣回来的话，他们可以第一个先复活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知道说，尤其是在西乃，在这个整个橄榄山的南边都是坟墓。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坐在这个阶梯上，你可以看嘛，对不对？阶梯上你往北看到就是大卫的城，你从上面看来就是大卫的城，看得很清楚，然后就看到南边，对不对？然后你往西南就可以看到耶利哥那个方向去，你看到有个缺口往耶利哥方向去，但是你还没有看往耶利哥那个方向去以前，你一定看到什么？一定看到橄榄山，看到橄榄山上面一定很多什么，有很多很多的坟墓。那么这个很多的坟墓他们做什么呢？这个当然跟主耶稣讲话的季节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刚才要过节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在有一点很多地方很像中国人，就是面子功夫做得很好， 什么叫面子功夫做得很好呢？意思就是说，每次要过节的时候啊，他们认为这是弥赛亚最容易回来的时候，所以每年呢，他们要过节以前呢，一定要把他们的坟墓粉刷过、粉刷过一遍。所以等到要过节的时候，如果你再坐在那个阶梯上，你只要往橄榄树的方向去看的话，你看你所有的坟墓都是什么？都是粉，都是雪白雪白，都是他们重新坟墓过、粉刷过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弥赛亚要回来，最容易回来的就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呢，他们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就把那些坟墓通通修饰过了。所以主耶稣就根据这个场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个马太二十三章，27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很明显的，所有听众也好，主耶稣也好，一眼就看得到那个背景。所以这个场景是主耶稣用的实例实物的教材，给他们看见他们的光景就像什么，就像粉饰的坟墓一样，他们总是戴上面具，他们总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知道说逾越节了，好了，大家客人来多了，一面大家都知道说到了逾越节，很多人来参观，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为了面子功夫，为了给大家好好印象，每年过节很热闹的，所以你看见都是一番更新的气象，什么都是新的，所以你看见那些坟墓呢也重新粉刷过的。所以我们的主呢就用这个背景来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文士法利赛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你看在所有的圣殿里面，很明显的一个可能，主耶稣讲这个马太二十三章的地方就在入口广场，就是所谓拉比阶梯那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暗示什么呢？还有一个暗示就是第29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然后下面呢，主说你们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但是我们的主说，世上所就是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我们的主和他们讲先知。那为什么讲先知？又是实物教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那里如果要到圣殿去，他们一定要进两道门，那两道门呢都叫忽勒大门，这忽勒大门呢就是女先知的门。所以你看见他们，他们背后，他们所以当这个主对他们教训的时候，如果主坐在那里，那么你可以看见他左前方就是那些粉饰的坟墓，他的后面那个门呢就是忽勒大门，就是女先知。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可以确定说，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主耶稣他教训门徒，讲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所用的场景应该就是这样的场景。所以就是等到他们要进到圣殿，还没有进到里面，我们说过有一个像看台一样的阶梯，那其实就是他们上行的路。那么就在那个整个的阶梯上，你看见有很多的拉比在那里教训，我们的主也在那里教训人。那么根据这两个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大概我们的主就是在这个摩利亚山，就在圣殿山上宣布这个七个祸的。所以在这个八福山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我们的主宣布八福，现在在另外一座山我们的主宣布这主宣布起个祸。所以我们把这个背景呢现在总算是把它讲清楚了。那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因为有很多人没有去过以色列，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所以很不容易想象。但是呢 我大这样稍微介绍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圣灵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下面呢，我们的主就开始讲了七祸。那么这个七祸呢，大可以分作三个祸跟四个祸。前面三个祸重在文士，后面呢四个祸呢重在这个法利赛人。那我们讲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不同在哪里呢？文士是专门解释圣经，他们是圣经学者，他们对于旧约是滚瓜烂熟的，他们的确是坐在摩西的座位，他们的确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解释神的话，这是文士。所以这些人个个都是理论家，但是呢光有理论家没有犹太教，如果有犹太教一定有人着迷。那么谁是着迷的人呢？有一般人对这些文士特别着迷，他们不只对神的话是热衷的，尤其对于他们对于神的话的解释是热衷的。那为什么着迷？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懒惰，明白吗？他们自己没有时间读神，他们就爱世界去，所以有人替他们读，有人替他们解释。所以现在只要有人讲的有道理，讲得很好，你看见他们就完全照着来实行。所以现在你看见有一班人专门把时间分别出来，什么事都不做，他们的确是把时间拿出来分，全时间分别出来的，他们专门要实行什么这个文士所解释的圣经。所以明白吗？从神话的角度来说，你能找到这两班人，一般是读圣经的，研究圣经的，解释圣经的，还有一般呢是实行圣经的。所以文士是理论家，法利赛人是实行家，就是因为他们把整套的实行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教。所以他所以能成为宗教，就是他不光有理论，光有理论没有人实行没有用的，你总是有人被迷住了，然后他起来实行，而且是绝对的实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看不起其他人，所以你叫法利赛人不和别人在一起吃饭，他觉得别人都不属于，只有他们是属于，他们遵守神的话，那么所有其他人都是非常爱世界，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人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人，应该是大家的模范，应该是带领大家来到神面前的，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不止文士有祸了，法利赛人也祸了。那么这七祸都是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前面三祸的重点重在文士的祸，后面的重点重在法利赛人。所以你看呢，特别是27节，第26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所以这是行为的问题，你看见吗？这不是实行的问题。就的道理来讲，就的原则来讲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出在实行上。这些人去实行，所以主就责备他：“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所以后面四个祸重在法利赛人。前面的三个祸重在文士。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加起来，这就是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如果我们根据上个礼拜我们所交通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你就看见这是个预言。因为的的确确后来你看见犹太教是把圣经把它放宽了，意思就是到了第六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不只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写下来的圣经，就是摩西，就是旧约的圣经，还有口传的圣经，那还没有写下来，还没有把它法典化，还没有把它条文化，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责备他们了，但那个时候犹太教没有到今天这样，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犹太教是一直到第六世纪，到了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经典旧约，所有的口传的，通通把条文化法典化，而且都变成什么？都变成字句。所以像比律法全书还要大的，还有一套一套的书。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塔木经。那么今天犹太人认为是塔木经是和什么？和旧约的圣经是有同样的权威的。所以你看他们的确把经文放宽了，明白吗？他们 按理来说只有圣经才是权威，但是今天呢，如果你把他墨经也当作权威的话，就等于在你所绑的袋子上面已经把那个把经文已经把它弄宽了。本来经文很窄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那么几句话，但是现在呢，还包括他们对这几句话的解释，很明显是放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过有一个人叫做撒凯吗？这个拉比就等于加玛列一样，实际上拉班是个很大的拉比，是个大师级的拉比。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他是从棺材里面被抬出来，那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兵临城下的时候，按理来讲他没有办法逃出来，而所有的法利赛人通通在耶路撒冷，所以那次可以说是一网打尽。那么如果这个大师不逃出来的话，根本就没有犹太教，整个一块石头就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呢，他终于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呢就向当时的后来成为皇帝的就提多的父亲有一个请求，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请求里面，一个请求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到这靠近特拉比南边不远，大概7公里的地方，那么一个小城，在那里他们可以开始有个学校。那这个学校呢，就把犹太教呢可以继续的传下去，所以慢慢的就看见那里，所以后来就等于什么，把70议会就搬到那里去，因为所有圣经学者通通到那里。所以现在你看，整个现在就是因为他是拉比嘛，所以下面教起来都是拉比。都是讲学问的等等等等，然后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拉比主义。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前面一直讲到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我们主所讲的是将来的历史。所以自从他们搬到那个地方去以后，那么以色列果然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凝聚在一起呢？是犹太教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但是现在从这个撒凯传下来的犹太教，就是说他们经过了浩劫，居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他们还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他们的犹太教。那么他们特点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就是撒凯是第一个人把那个时候口传的圣经就把它编在一起，叫做弥士那，其实最早最早的。然后这是在他手里，慢慢到第6世纪以后，他要所谓的他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从那个又开始，那么这个就是现代的犹太教。现代的犹太教就是拉比主义。拉比主义的创始始祖是谁呢？就是撒凯。所以我们要从那个又开始，那70议会还是继续下去。因为70议会要决定所有以后大家应该以色列应该怎么样做，所以他们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撒凯他就引了圣经和西亚的话：“我不喜爱祭祀，我乃喜爱怜悯。”他引，你记得我们主耶稣最早引了2次这样的话，他也引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不喜爱祭祀？什么意思？你现在没有圣殿了，没有圣殿你怎么办呢？没有圣殿，那就表示说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的问题，如果今天没有圣殿，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们罪没有办法解决的，罪没有办法解决，你就知道是他怎么办的。所以现在又是个罪人，罪又不能得到解决，那现在呢，这个撒凯就替大家想了个办法。虽然你有亏的良心，但现在你只要谁说我喜爱怜悯，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要献祭，从现在开始你开始怜悯人，你开始做好事，你修桥补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犹太教跟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不一样，跟摩西那时候更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很明显，你若读摩西五经，若不留学，罪就不得赦免。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今天人不可能把摩西，不能可能把这些推翻掉了。但是2000年来，你看犹太人没有圣殿，他仍旧能过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他良心平安了。为什么？他就是那句话：我喜爱祭司，我喜爱怜悯，我不喜爱祭司。那现在，因为他们在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哪里有祭司，哪里有圣殿呢？那么现在他告诉你说，你仍旧可以做犹太教徒， 那我还问大家，如果光是这个人说一句话够不够？不行的，一定要70议会他们开会通过的。所以在历史上有个文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沙凯他所建议的，结果后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所有犹太教一同遵行。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整个的犹太教，实在说来就是围绕在什么？围绕在旧约的圣经，再加上他们口传的遗传，就把它法条化了、法典化了，那就是他，就是塔木经，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他们认为说两个是有同等的权威，不知不觉的他们就把他们经文放大。所以我们主讲这段话，不要忘记，他的确是看到前面整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整个前面整个这个犹太教的历史，就这样的一部历史。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你知道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清清楚楚的。一面他在那里讲这个拉比，但其实他一面是讲预言的。所以讲讲讲讲，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说拉比称呼，这是对教会来说的。所以可见，当犹太教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你看见福音也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感谢主，不只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逃出来，那个人叫做撒凯，但也有一个人就是使徒约翰，他也是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刚好碰到个糊涂将军把这个城门打开了，所以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就先逃到帕拉，就是约旦河外，然后就逃到了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借着使徒保罗，借着使徒约翰就写了启示录，到了启示录，圣经所有的启示就完全，所以现在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够减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借着摩西写了阿法的书，神借着约翰写了欧米伽的书，有开始有结尾。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加上一点，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经文放宽的。所以同样的，神很明显的，同样的，因着他们从城里面逃出来，如果这两个人都没有逃出来，那是另外一个局面。但是感谢主，是神的旨意借着约翰能把启示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手里有一本完全的圣经，我们不光是有阿法也有欧米伽，我们不光有始也有终。所以感谢主，这样神的启示才完整。等到神的启示完整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解释神的话。所以感谢主，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使徒约翰，我们今天仍旧有圣经，但是这个圣经不是没有结尾的。但是感谢主，神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加一点，没有一个人可以减一点。弟兄姊妹，今天很稀奇的，在整个的犹太教历史里面，你看他们居然能在旧约圣经之外又加上了和旧约圣经同等权威的塔木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难怪我们的主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把经文做宽了。但同时呢，我们的主也警告教会，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等到犹太教和教会平行发展的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在神主的预言里面，有一天教会要犹太教化的。那么很可惜，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是看见了这件事，所以主才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你们就一位夫子，你们都是弟兄，这就是教会很清楚的。你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就一位是你们的父，因为主知道有一天，在今天当教会犹太教化的时候，你会称呼有一些人叫是父。那么还有呢，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师尊有的是 master， 因为就一位是你们的嘛，就一位是你们的主，就是基督。因为你知道，特别在犹太教里面，如果有的人像加玛列一样，有的人像撒凯一样，你看见他的一言九鼎，如果你有机会去读那些这个大师级的拉比，你看看他们的这个学生对他们是什么样子，那真是把他们当作大师一样。 但是主说，你们不要受师尊，你们不要受 master 这个称呼，因为你们只有一位 master， 你们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所以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叫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是很清楚的，一个是旧皮带，一个是新皮带。旧皮带是犹太教，新皮带乃是教会。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帮人是教会呢？因为他们都是弟兄。你怎么知道这一帮人是蒙恩的呢？因为他们中间谁为大的，就做用人。自高的要降卑，自卑的必定升高。所以感谢主，主就是用这个来做开场白，给我们看见这个七个祸是怎么回事。所以讲到前面三个的时候，你看第一个，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文士和文士、法利赛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个天国的门，这个的门两个字后面是点点点，所以原文什么意思？主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那现在我们要问，天国什么时候关的？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了。我们不是读马太福音一直讲天国天国天国吗？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天国是因为犹太人尊敬神，所以他从来不喊，不从来呢他不敢喊神是神，所以呢他用天来取代。所以天国呢就是神的国。那么路加福音是对外邦人讲，所以讲的神的国挺清楚的。所以呢别马可福音也是讲的神的国。那么马太因为对犹太人讲，犹太人尊敬神，所以呢他们不敢讲神的国，所以就用神取代了天。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证据才可以，对不对？你要看神的话是不是这样说。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就是说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只能找到天国这个词，你找不到神的国这个词。如果你找到神的国这个词的话，那你看见这个说法就不对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既然他犹太人他不能讲神的国，那为什么跑出神的国出来呢？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圣经是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加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把主的话读出来。所以首先我们要问，马太福音是讲天国没有错，但是马太福音呢有四次也讲神的国，明白吗？所以可见呢神的国跟天国也许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呢到底是有分别的。我再说，神的国跟天国是有重叠的时候，如果完全重叠你就不需要再讲神的国，你讲天国就好了。就是因为它没有完全重叠，所以呢是神的国和天国。那很明显的，根据主的话，很明显神的国比天国要大一点。那什么意思呢？我这样说好了，上海跟中国是重叠的，你到了上海你就到了中国，但你到了中国你不一定到上海。所以同样的，让我们记得，不错，天国跟神的国有一个时候是完全重叠的，没有错，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很明显的，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他们把天国关了呢？很清楚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最后我想我们前两次已经讲过了，你记不记得当犹太人要找主耶稣各方面的麻烦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就讲了比喻，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你记不记得讲了葡萄园的比喻。然后他讲到这个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因为他是匠人指的犹太这个领袖，他们说就指的文士、法利赛人，指的祭司长、文士跟那些长老们说的，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人呢是犹太的匠人，那么主耶稣呢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主耶稣怎么说？要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么这个石头扎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这块石头就执着把将来 在就是但以理书那里不是有金银铜钱巨人的像吗？你知道最后我们这一块石头砸在脚上就把它砸得稀烂，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就值得我们主有一天回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主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那么因为犹太人弃绝我们的主，所以主怎么说呢？主说神的国就要从他们手中夺过来，要交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本来神的国是在这般身上，意思是说在旧约有一个国叫以色列国，你看见他们能够代表神的国，他们能代表神在他们中间掌权。但是很稀奇，现在呢，你看见因为他们说弃绝神，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今天他们拒绝神的儿子，你看见神怎么能够在他们中间掌权。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他们那个实际已经没有了。所以圣神主就说，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夺去，或者我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主的话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是谁呢？那就是无花果，就是你记不记得，那就是伯大尼嘛。因为以色列是无花果树，但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但是伯大尼呢是无花果之家，它是有果子的。所以伯大尼所代表的乃是教会，所以很明显的，教会是能结果子。所以今天神就把神的国从你，神的国，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给结果子的百姓。那么不要忘记，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天国就是从教会诞生那天开始。因为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了天国的门，那天他拿着天国的门，是他把天国的门打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天国的门打开是哪一天呢？我们大家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呢？能结果子都能进去呢？那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教会诞生的时候也就是天国诞生，天国门打开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就应验了神的国已经赐给他的百姓了。所以现在天开始掌权。所以圣经的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那一部分神的国称作天国。在这一部分里面，你看天国跟神的国是重复是重叠的，但是在这个以前，你看见了神的国是在谁的身上？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现在从他们身上夺过来，现在神的国的实际在哪里呢？是在教会的身上。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乃是代表天国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教会基督不光是教会的元首，而且他也是天国的君王。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天国什么时候向着他们关的呢？是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的时候关的，非常清楚的。他们既然弃绝了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根据这个何西阿书，他们变成非我民，神就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知道到那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今天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当着人前把天国关了。弟兄姊妹，当那么多的人面前，他说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主就变成匠人所砌的石头，就被推到西伦溪谷去。然后我们主三天三夜就在死荫的幽谷底，就在死亡的幽谷底下，大家感觉三天以后，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就变成教会头块的房角石，结果天国就开始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这些人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 他们进去，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什么地方有犹太教，什么地方有拉比，弟兄姊妹，你不管他说的怎么好听，有一件事是他们自己把天国关了，现在呢别人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起火的第一个火。那么是谁把天国关了呢？就是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主若愿意的话，我想我们下礼拜，我再提醒大家一样，下礼拜我们暂停一次，因为有客人从远方来，有一个叫格里汉的弟兄，他要在这里释放主的话，那么有中文与英文讲师中文翻译，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欢迎来参加。但是我们要恢复马太福音23章呢，是下礼拜三，请大家告诉大家，那应该是最后一次，这个梯次呢我们就告一段落。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宝贵，都是那样的精确，都能说在我们的心坎上，也能应验在你自己的话语中，也能够应验在教会的历史还有我们过去的历史上。主，我们为着这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